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。易经说，观察人文，以教化天下。孔子也说，多么辉煌灿烂啊，那些典章制度。自从楚汉以来，文士代代涌现，洛水之滨，长江之左，文风愈发流畅。没有人不想与造化相媲美，与日月同辉。大的方面则效法典谟，辅佐王道；小的方面则文理清正，抒发性情。至于经治礼乐，宗理人伦，通晓古今，叙述美恶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。后主继承帝业，十分崇尚文辞，广泛访求学艺，文采辉煌的汇聚一堂。每当臣下上表奏书以及进献附送的，都亲自审阅，如果有文辞精巧的，就用御笔赏赐激励，加给爵位。因此士大夫们都知道自我勉励了。如果名声地位与文学都显著的人，则另外按功绩论处。现在把杜之伟等学问兼有文采的人全部收录在这篇之中。杜之伟，字子大，是吴郡钱塘人，家族世代以儒学为业，专门研究三礼。父亲杜圭在梁朝任奉朝请，与光禄大夫济阳人江阁、都官尚书会稽人孔修元交好。杜之伟幼年时精敏聪慧，有超群的才华。七岁时学习尚书，逐渐研习诗经、礼记，大致通晓七学问。十五岁时广泛阅览文史以及礼仪旧事，同辈人称赞他早熟。仆射徐勉曾见到他的文章，看中他的笔力。中大通元年，梁武帝到同泰寺舍身，命令徐勉拟定仪式制度。徐勉认为朝廷先前没有这种礼仪，召来杜之伟起草拟定仪式，于是起奏补人他为东宫学士，与学士刘志等人抄录编纂群书，各自拟定题目。所撰写的副教、正道两篇都是杜之伟做的序。等到湘阴侯萧昂任江州刺史，任命杜之伟掌管记事。萧昂去世，庐陵王萧旭接替他，又亲笔写信招引，杜之伟坚决推辞，不接受任命，于是护送萧昂的灵柩回京城，之后担任林成功的侍读。不久任扬州一曹从事，南康四王莫曹参军，兼太学县内博士。大同七年，梁朝皇太子在国学举行试殿礼，当时乐府没有孔子、颜子的登歌歌词，尚书省参议让杜之伟制作歌词，乐人传习，成为惯例。转任安前少林王田曹参军，又转任刑狱参军。杜之伟年龄和地位都很低，但凭借超强的技艺和俊才，在当时很有名气。吏部尚书张纂很赏识他，认为他是朝廷栋梁之才。侯景反叛，杜之伟逃窜到山泽之中。等到高祖担任丞相，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召他补任记事参军，升任中书侍郎，兼领大著作。高祖接受禅让，任命他为鸿胪卿，其余职务照旧。杜之伟上奏请求解除著作职务，说臣在少泰元年愧任中书侍郎，掌管国史，至今已经四年。臣本来平庸低贱，谬蒙垂青赏识，想要报答恩宠，不敢旷废职守。皇历更新，驾驭轩辕，昊天之势，既言既事，不容易找到合适的人，著作之才更应选拔众人。御史中丞沈炯、尚书左丞徐陵、梁朝前兼大著作余力、梁朝前黄门侍郎孔焕，有的文笔清善，有的博文强记击鼓，司马迁、董狐之任确实属于这些人才。臣不能突然改变在朝廷的职位，再次妨碍贤才之路。姚朝都谦让，实在不可追访，量力而行就列，或许可以知道免职。皇帝下诏优待，不允许。不久转任大将卿，升任太中大夫，仍敕令撰写粮史。永定三年去世，时年52岁。高祖非常哀悼惋惜他，下诏追赠通直散骑常侍，赐钱50,000，布50匹，棺材一具，择日举行哀悼。杜之伟写文章不崇尚浮华，而温雅博善，所写的多遗诗保存下来的有17卷。颜晃，字元明，是琅琊临沂人，年少丧父家贫，喜好学习，有文采，初仕任梁朝少林王兼记事参军。当时东宫学士庾信曾出使到府中，少林王让颜晃接待应对，庾信轻视他年少，说这个府中兼任记事的有几人。颜晃回答说，应当还少于宫中的学士，当时认为这事善于应对。 侯景之乱时向西逃奔到荆州。成圣初年任中书侍郎。当时杜堪任吴兴太守，专门喜好勇力，他的部下多是轻浮冒险的少年，元帝为此忧虑，于是让严晃掌管他的文书，并斥令杜堪说，你年纪还小，学习读书还不晚，严晃是文学之士，让他辅佐你，匆忙之间一定要咨询禀告。等到杜堪被诛杀，严晃归附世祖，世祖委任他掌管书记，亲近后遇很深。任宣义府中录事兼记事参军。永定二年，高祖驾临大庄严寺，当夜甘露降下，严晃进献甘露颂，词意完备典雅，高祖非常惊奇。天嘉初年，升任员外散骑常侍兼中书舍人，掌管诏告。三年去世，时年53岁。下诏追赠司农卿，谥号真子，并赐给墓地。严晃家世单微，没有亲戚援助，但耿直自修，为当世所知。他写的表奏诏告下笔立成，切合事理，而且雅有气质，有文集20卷。江德藻，字德藻，是济阳考城人。祖父江柔之在齐朝任尚书仓部郎中，父亲江革在梁朝任度支尚书光禄大夫。江德藻好学，善于写文章，风度仪表优美，身高7尺4寸，生性极为孝顺，侍奉父母敬礼，与一母兄弟一起居住，恩惠深厚。出仕任梁朝南中郎武陵王行参军。大司马南平王萧伟听说他的才华，召任东阁祭酒，升任安西乡东王府外兵参军，不久任尚书比部郎，因父亲去世离职。服丧期满后，容貌憔悴消瘦，如同在服丧时。任安西武陵王记事，不就任。过了很久，受任庐陵王记事参军。任廷尉正，不久出京任南兖州治中。等到高祖任司空，征北将军，引荐江德藻任府咨议，转任中书侍郎，升任云辉临海王长史。陈朝建立，受任尚书吏部侍郎。高祖接受禅让，受任秘书监兼尚书左丞。不久以本官兼中书舍人。天嘉四年，兼散骑常侍，与中书郎刘师之出使北齐，著《北征道理记》3卷。回来受任太子中庶子，兼领步兵校尉。不久升任御史中丞，因公事获罪免官。不久任镇远将军，通直散骑常侍。自己请求去管县，出京补任新御县令，治理崇尚恩惠，颇有突出政绩。六年，在任上去世，时年57岁。世祖非常哀悼惋惜他，下诏追赠散骑常侍，所著文笔15卷。儿子江春也善于写文章，历任太子庶子、尚书左丞。宇池，字允德，是颍川鄢陵人。祖父与佩玉在刘宋任长沙内史，父亲与沙弥在梁朝任长城县令。宇池年少丧父，生性极为孝顺，为父亲扶丧超过礼制，专心致志好学，尤其擅长书记，以才艺闻名。出仕任梁朝南平王国左常侍，亲车和东王府行参军兼尚书郎，不久转为石兽。出京任安吉县令，升任镇东少林王府县外记事兼健康令。天监初年，世祖与宇池有旧交，等到世祖任吴兴太守，以宇池为郡丞，监管文书，从此常依附文帝。文帝攻克张彪，镇守会稽，又令宇池兼临海郡。因贪婪放纵，失去民心，被山贼抢劫，囚禁了100天。世祖派刘成讨平贼寇，宇池才得以免死。高祖接受禅让，受任安东临川王府咨议参军。天嘉初年，升任尚书左丞。因参与长城之功，封崇德县子，10邑300户。受封之日，请令史为客，接受他们的馈赠，世祖发怒，因此获罪免官。不久任宣惠使新王府咨议参军。任临安县令，因杖杀县民获罪，免去封爵，升任给事黄门侍郎。任棱威将军，言官县令。光大元年，升任秘书监，掌管国史事务。又任少府卿，兼领羽林监，升任太中大夫，兼领步兵校尉。太监元年去世，时年62岁。下诏追赠光禄大夫。宇池擅长书法，没写文章，喜欢用奇字， 文士也因此讥讽他。有文集十卷。许亨，字亨道，是高阳新城人，是晋朝征士许询的第六代孙。曾祖许归，历任给事中，委任贵阳太守，志向高洁，居住在永兴的鸠山，就是许询隐居的地方。祖父许永惠在齐朝任太子家令，冗从仆业。父亲许茂在梁朝任史平、天门两郡太守，太子中庶子，散骑常侍，以学艺闻名，撰《毛诗风雅》《比兴异类》十五卷，《树行记》四卷。许亨年少时继承家业，孤傲耿直，有节操品行，博通群书，多知前代旧事，名流都推重赞许他，很受南阳刘知林看重，常称赞他。初仕任梁朝安东王行参军，兼太学博士，不久任平西府记事参军。太清初年，任征西中记事，兼太常丞。侯景之乱时，避居颍州，恰逢梁朝少陵王从东路到来，引荐任资义参军。王僧辩袭击颍州时，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召任仪同从事中郎。升任太尉从事中郎，与吴兴人沈炯共同掌管书记，府中朝廷政务全都委托给他们。晋安王承制时，受任给事黄门侍郎，许亨呈送公文辞别王府。王僧辩答复说，看了你的禀告，得知有朝廷授官，实在是有德之举。你操行敦厚深远，文艺广博，学优而仕，自治高官，何况长久羁留骏马，江城亭江，辅佐空虚昏暗之人，期望寄托实在很深。寄心游处，一而忘记劳苦屈就，而只及从中栖息渊除，常因此增加感叹。郎官之选，虽然清闲，地位因才能而生，自然无愧。况且你刚说知命之年，正要驰骋康庄大道，没有职己的疲劳，便有深夜行路的感慨，反复阅读来信，很是怅然。古人相思，千里命驾，素心不寐，起县城门，存念关怀之深，荒惭不已。高祖接受禅让，受任中散大夫，兼领羽林监，升任太中大夫，兼领大著作，掌管粮食事务。当初王僧辩被诛杀时，有关官员收敛王僧辩及其子王伟的尸体，在方山同坑埋葬，到此时无人敢说。许亨作为旧吏，上表请求安葬他们，于是与旧交徐陵、张种、孔焕等人相继用家财营葬，总共七口棺材都改葬了。光大初年，高宗入朝辅政，认为许亨真正有古人之风，很钦佩敬重，常以诗礼侍奉他。等到到众举谋划逐出高宗时，毛喜知道其中有诈，高宗问许亨，许亨劝不要奉诏。高宗即位，受任卫尉卿。太监二年去世，时年54岁。当初撰写其书及志共50卷，欲战乱失亡。后来撰写梁史，完成58卷。梁朝太清之后所作文章6卷。儿子许善心早年知名，官至尚书度支侍郎。楚介，字温礼，是河南阳翟人。曾祖楚炫在刘宋声名初年与谢枯、江孝、刘禹入室殿中，被称为四友，官至侍中、吏部尚书，谥号真子。祖父楚东在梁朝任御史中丞，父亲楚蒙任太子舍人。楚介九岁时丧父，被叔父骠骑从事中郎楚随抚养，早年有好名声，前辈多以才气赞许他。等到成年，风度仪表优美，善于应对，博学能写文章，词意典雅切实，不喜欢艳靡之风。初仕任王府法曹，历任外宾记事。天嘉年间，兼通直散骑常侍，出使北齐，回来后任贵阳王友，升任太子庶子、中书侍郎。太监年间，山阴县有很多豪强雕华之徒，前后几任县令都因贪赃被免职，高宗对此很忧虑，对中书舍人蔡景历说，基阴是个大县，很久没有好的县令，你在文士中间试着想想有没有合适的人选。蔡景历进言说，楚介清廉简朴，又有才干，不知能否胜任这个职位。高宗说，很好，你的话和我的想法一致。于是任命楚介为荣昭将军、山阴县令。县名张次的王修达等人与众多奸猾的官吏勾结贿赂，隐瞒了全部丁壮和大户。楚介就所拿了张次的人详细列状上报御史台， 高宗亲笔下诏慰劳，并派使者协助楚界搜检清查，查出军民800多户。当时舍人曹义达被高宗宠幸，县民陈信家财丰厚，谄媚侍奉曹义达。陈信的父亲陈显文仗势横行暴虐，楚界就派人捉拿陈显文，打了他100鞭。于是官吏百姓都吓得大腿发抖，没有人敢再犯法。陈信后来通过曹义达诬陷楚界，楚界最终被牵连免官。楚界在任1年多，只领取俸禄而已，离任的时候连自己回乡的路费都负担不起，因此留在县境种蔬菜来维持生活。有人讥笑楚界没有治理一县的才能，楚界回答说，我运送的赋税在诸县中领先，不落后于其他城邑。铲除残暴，监吏都局促不安。如果说我不能自己获取油水，那就像您说的那样。如果说我不懂为政之道，我不服气。当时的人认为这话确实。皇太子知道楚界没有回乡的行装，亲手写信赐给他200斛粟米，于是楚界回到都城。太子喜爱楚界的文辞，让他入直殿省。太监10年，任命为殿威将军，任威淮南王长史。不久，以本官掌管东宫管计。太监12年，升任御史中丞，在任上去世，时年52岁。楚界刚毅，有胆略决断，又擅长骑马射箭。曾经跟随司空侯安都在徐州出猎，遇到猛虎，楚界拉弓射虎，两箭都射中虎口，进入腹部，不久老虎就死了。到他担任御史中丞时，很有政治执法、不避权贵的名声。自从梁末丧乱以来，朝廷典章制度荒废，司法官员因循守旧，只知墨守而不改革。楚界正要改变旧章，大力修订条例，纲纪大致确立，但编排次序没有完成，所以没有列入后世。等到他去世，太子亲自撰写墓志铭，以表彰这位旧臣。至德2年，追赠秘书监。他所撰写的章奏和各种文章共200多篇，都切中事理，因此被当时人看中。他的儿子楚亮有才学，官至尚书殿中侍郎。岑之敬，字思礼，南阳吉阳人。父亲岑善于在梁代以经学闻名，官至吴宁令、司议郎。岑之敬5岁时读《孝经》，每次烧香正坐，亲戚们都赞叹精义。16岁时参加春秋左氏制止孝经义的考试，被选拔为高等。御史上奏说，皇朝人才众多，照例只限于明经科，像颜回、闵子骞那样的人才应该评为高等。梁武帝审阅他的策文说，何妨我也再有颜回、闵子骞呢？于是召他入朝面试，让他升座讲座，命令中书舍人朱毅拿着孝经唱读是孝章，武帝亲自论难。岑之敬剖析解释，纵横自如，对答如流，左右的人无不赞叹佩服。于是任命他为童子奉车郎，赏赐优厚。18岁时参加崇云殿法会，当时武帝亲自行香，仔细看着岑之敬说，不久不见，突然就加冠成人了。当天任命他为太学县内博士，不久任寿光学士、司议郎，又任命为武陵王安西府刑狱参军事。太清元年上表请求是任吏职，被任命为南沙令。侯景之乱时，岑之敬率领所部赶赴京师救援，到达郡境时听说台城陷落，于是与众人告别，返回乡里。成圣2年，被任命为晋安王宣惠府中记事参军。当时萧伯占据临表，皇帝命令岑之敬宣旨安慰小玉，恰逢江陵陷落，于是留在广州。太监初年回到朝廷，被任命为东宫一省学士。太子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特别给予优厚的接待，多次升迁任鄱阳王中尉府记事、镇北府中录事参军、南台治书侍御史、征南府资议参军。岑之敬最初以经学晋身，而博涉文史，很有文采，不是纯粹的儒生，性格廉洁谨慎，从不因才学骄傲待人，接引后进，谦恭有礼。每到忌日设斋，必定亲自洒扫，整天哭泣，士君子认为他品性敦厚。太监11年去世，时年61岁。太子嗟叹惋惜，赏赐助丧财物很丰厚，有10卷文集流传于世。他的儿子岑德润有父亲的风范，官至中军吴兴王记事。陆衍，字温玉，是吏部尚书陆琼的堂弟， 父亲陆令公任梁中军宣城王继事参军。陆衍幼年丧父，好学，有志向操守。周礼举荐他为秀才。初仕任宣惠使星王行参军，多次升迁任法曹外兵参军，直加得殿学士。世祖在处理政务的闲暇，很留心史籍，因为陆衍博学，善于朗诵，就把他带在身边。曾经让他做刀名，陆衍提笔即成，没有一处改动，世祖嗟叹赞赏了很久，赐给他一套衣服。不久兼任通直散骑常侍，作为副使与琅琊王后出使北齐，到达腋下时王后病逝，陆衍自己担任使主。当时他20多岁，风度神采清朗，应对娴雅敏捷，齐国的士大夫很仰慕他。回来后任云辉新安王主簿，升任安城王长史，宁远府继事参军。太监初年任武陵王明威府公曹使兼东宫管祭，为母亲守丧离职。太监五年去世，时年34岁。太子非常哀伤悼念他，亲手写令举行哀悼，增加助丧财物，又亲自撰写墓志铭。至德二年追赠司农卿。陆衍很少嗜好欲望，很少矜持争竞，潜心于荆棘，安然自得。他所写的文章大多没有保存底本，后主搜寻他的遗文，编成两卷。他有个弟弟叫陆虞，陆虞字干预，从小专心好学，文辞优美。周礼举荐他为秀才。初仕任骠骑安城王行参军，转任军师晋安王外兵参军，东宫学士。他的哥哥陆衍当时任管祭，兄弟俩都以才学陪侍在太子左右，当时人把他们比作应阳，应娶兄弟。太监二年，太子在太学举行祭奠，功臣都赋诗，太子命陆虞作序，文章很富丽。升任尚书祠部郎中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服丧期满后，任贵阳王明威将军公曹使兼东宫管祭，多次升迁任永阳王文学、太子洗马、中舍人。陆虞从小读书，昼夜不停，聪明敏捷，记忆力强，看一遍就不再遗忘。曾经向汝南周弘正学习庄子、老子，向僧涛法师学习诚实论，都通晓大义。当时皇太子好学，想要博览群书，因为子书极不繁多，命陆虞抄录编纂，没有完成就去世了，时年44岁。太子为他流泪，亲手写令举行哀悼，由官府办理丧事，并亲自撰写祭文，派使者调问祭奠。又给詹事江总写信说，管祭陆虞突然去世，悲伤到息，这种心情无法抑制。我平生的爱好你们都知道，自以为学问涉猎儒雅，比不上古人，但倾慕贤士，这种心情尤其深厚。粮食乱离，天下动荡，书史残缺，礼乐崩溃，后生晚学，不是没有面墙之人，而卓然出群的只有这个人了。我的见识虽然有限，但未曾以言语假借他人，至于一点小善小才，我特别嗟叹赞赏。何况见识广博的骑士，这更是我妄言之处。论他博通子史，深究如墨，耳朵听过的不会遗忘，眼睛看过的都能背诵，一褒一贬，一激一扬，谈玄析理，批文摘句，没有不使听者心服，闻者开言的，彼此会意相得。我自以为是不以侍卫相交的赏誉。我在监国府君的闲暇，政务之余的时光，很喜欢谈笑于情，琴酒见坐，雅篇艳食交替涌现。每当清风朗月，美景良辰，面对群山的参差，远望巨波的浩荡，有时赏玩星花，有时观看落叶，既听春鸟，又闻秋雁，没有不促膝举杯，连情发早，相互切磋，兼以巢穴，共同愉悦耳目，都寄托情志。自认为百年很快，朝露可伤，岂料玉折兰摧，竟遭短命，为悲为恨，还能说什么呢？他的遗迹余文，触目伤怀，绝弦投笔，常有酸恨。因为你志同道合，了且续写情怀，泪水不知从何而来，言辞不能表达心意。他就是这样被看中。至德二年追赠光禄卿，有10卷文集。陆虞有个堂兄叫陆介，堂弟叫陆琛。陆介字润玉，是梁大将卿陆晏子的儿子，宽宏文雅，有见识气度，好学，能写文章，举秀才，对策名列高等。吏部尚书袁书向世祖推荐他，破格任命为衡阳王文学、执天宝殿学士。太监初年升任长沙王友、 兼记事。后主在东宫时听说他的名声，征召为管记，又任命为中舍人，仍兼管记，很受清静优待。不久因病失明，将要回乡，太子解下自己的衣服赠给陆建，为他流泪。太监八年去世，时年37岁，有令举行哀悼，并加赐助丧财物。至德二年，追赠少府卿，有10卷文集。陆琛字节玉，是宣义临川王长史陆秋公的儿子，从小机警聪俊，侍奉后母以孝闻名。世祖任会稽太守时，陆琛18岁，进献善政颂，很有文采，因此知名，举秀才。初仕任衡阳王主簿，兼东宫管记，历任豫章王文学，兼记事、司徒主簿，直宣明殿学士。不久升任尚书三公侍郎，兼通直散骑常侍，出使北齐，回来后任司徒左西院，又掌管东宫管记。太子喜爱陆琛的才辩，身家礼遇。后主继位后，升任给事黄门侍郎、中书舍人，参与掌管机密。陆琛性格比较疏放，因泄露宫中机密被定罪，下诏赐死，时年42岁。何之元，庐江前人，祖父何僧达任其南台治书侍御史，父亲何法胜以行业闻名。何之元幼年好学，有才思，居丧超过礼制，被梁司空袁昂所器重。天监末年，袁昂上表推荐他，因而得以召见。初仕任梁太尉临川王扬州一曹从事使，不久转任主簿。等到袁昂任丹阳尹时，征辟他为丹阳武官院，总管护曹事务。不久被任命为信义令。何之元同族的人何敬荣，权势地位隆重，多次来拜访他，何之元始终不去回访。有人问他原因，何之元说，从前楚国人因关起得宠，有马的人都逃亡了，德行浅薄而地位过高，必定招致腐败，我恐怕得不到好处，反而招来祸患。有识之士因此称赞他。恰逢安西武陵王任益州刺史，任命何之元为安西行御参军。侯景之乱时，武陵王以太尉身份承制，任命何之元为南凉州刺史、北巴西太守。武陵王从成都起兵东下，何之元与蜀中百姓上表请求不要东行，武陵王认为他阻挠众人，把何之元囚禁在船中。等到武陵王兵败，何之元跟随少林太守刘恭到郡，不久江陵陷落，刘恭去世，王陵征召他为记事参军。梁敬帝册封王陵为司空，何之元被任命为司空府资议参军兼记事。王陵拥立萧庄时，任命何之元为中书侍郎。恰逢齐文宣帝去世，命何之元前往吊唁，返回时到达寿春，而王陵兵败，其主任命何之元为扬州别驾，所治理的地方就是寿春。等到在军中北伐，得到淮南之地，襄州刺史史兴王陈书龄派公曹使柳贤带着书信征召何之元。何之元起初与朝廷有嫌隙，等到书信送到，非常惶恐，读到恐章无罪，左车见用时，何之元仰天叹息说，言辞这样诚恳，难道会欺骗我吗？于是跟随柳贤到了襄州。太监八年，被任命为中尉府公曹参军事，不久升任资议参军。等到陈书龄被诛杀，何之元就断绝人事，专心著述。他认为梁朝从武帝开始到晋帝结束，其兴亡的命运、盛衰的轨迹，足以作为见解，确定褒贬。探究其始终，从齐永元元年起到王陵被俘获止，75年的事迹，草创为30卷，称为梁典。其序言说，记事的史书，其流派不一，编年体的著作没有比得上春秋的，但那是鲁国的史书，不是帝王的典籍。按三皇的检测称为三坟，武帝的册书称为五典，这是典这个名称的由来。至于尚书记述唐帝为尧典，余帝为舜典，这又是经文明确的根据，所以典的含义由来已久了。至于史记、汉书记述帝王称为纪，从此以后互相因袭仿效，到陈寿所撰写的称为志，总括三国，分路扬镳。只有何法胜的禁书把帝纪改为帝典，既然说是效法古人，在道理上较好，所以现在所著称为梁典。梁朝拥有天下， 从中大同以前，疆域安宁太平，太清以后，贼寇盗匪交替侵扰，从头到尾来说，不能算尽善尽美。因此撰写这部书分为六个部分。因为高祖创立基业始于其末，追溯根源起于永元年间，现在把前面的若干卷作为追溯。高祖出身平民，成长于鄙陋的习俗中，知道风俗教化的好坏，了解百姓的真伪。等到他君临天下，弘扬这些治国方略，四季之内确实称得上富足。现在把若干卷作为太平。世道不常太平，时局没有恒久的安定，如果不是我朝君主，仍将属于动荡混乱。现在把若干卷作为续乱。到了高祖逝世之年，太宗被幽禁受辱的岁月，百姓的讴歌和御颂都倾向西陕而不归向东都。不服从的民众、流亡的士人、征伐和礼乐都归于世祖而不归太宗。拨乱反正，这些功绩就在那里，制定功成，他的功勋有所归属。现在把若干卷作为世祖。至于天下困穷，武德更替，那么晋皇继立，随后禅让给陈朝，现在把若干卷作为晋帝。骠骑将军王陵拥立后嗣，虽然不达天命，但这是他的终结，现在把若干卷作为后嗣主。至于太宗，虽然加了美谥，但大宝的年号世间不遵从，这是因为受制于贼寇侯景的缘故。成圣的纪年直接从太清接续，神笔诏书不宜擅自更改，详细论述在后论中大概是有道理的。事情有始有终，人有夜行，本末之间很应当全次叙述。按臧荣续称，史书没有裁断，如同起居注一样，由此来说实在需要详尽。又编年而举出岁次的原因，是取分明而容易寻找。如果贤允非常猖獗，成为我中原的祸患，开始来自一个君主，最终成为两个君主，事情有相互关联，言语变得混杂。现在把魏分之前作为北魏，已经分开后高氏所辅佐的作为东魏，宇文氏所挟持的作为西魏，用来相互分别。又因为彰显和隐晦体例不同，繁简文字各异，其中的增减颇有繁例。真明三年，京城陷落，于是移居到常州的晋陵县。隋开皇十三年在家中去世。徐伯阳，字隐忍，是东海人，祖父徐度之是齐朝的南徐州邑曹从事使，父亲徐僧权是梁朝的东宫通事舍人，兼任秘书，以擅长书法知名。徐伯阳聪明而好学，善于察言观色，举止有节操。十五岁时以文章著称，学习《春秋》《左氏传》，家中有史书，所读的近三千多卷。参加考试对策获得高第，尚书省用版补认为梁朝河东王国右常侍、东宫学士、临川四王府末曹参军。大同年间出京担任后官县令，很得百姓和睦。侯景之乱时，徐伯阳渡海向南到广州，依附于萧伯，萧伯平定后回到朝廷，于是带领家属到吴郡。天嘉二年，诏令侍奉晋安王读书。不久受任司空侯安都府既是参军事，侯安都一向听闻他的名声，见到他降席行礼。甘露降在乐游院，诏令赏赐给侯安都，让徐伯阳写谢表，世祖看了觉得惊奇。太监初年，中继是李爽，继是张正健，左明郎贺彻，学士阮卓，黄门郎萧权，三公郎王有礼，楚士马叔，继是祖孙登、比部贺询、长史刘山等成为文会之友，后来蔡宁、刘柱、陈轩、孔范也参与其中，都是一时的名士。游宴赋诗编成卷轴，徐伯阳为文集作序，盛传于世。等到新安王担任南徐州刺史，受任镇北新安王府中继是参军，兼任南徐州别驾，代东海郡丞。鄱阳王担任江州刺史，徐伯阳曾奉命出使到他那里，鄱阳王率领府僚与徐伯阳登上匡岭设宴，酒酣时命笔赋显韵二十字，徐伯阳与祖孙登先完成，鄱阳王赐给他们奴婢杂物。等到新安王回京，受任临海四王府县外咨议参军。十一年春，皇太子驾幸太学，诏令新安王在毕雍阐发《论语》题目，于是命徐伯阳作《毕雍颂》，很受嘉奖赏赐，受任镇右新安王府咨议参军事。十三年， 听到姐姐去世，发病而卒，时年66岁。张正健，字建泽，是清河东武城人。祖父张盖之是魏朝的散骑常侍、渤海长乐二郡太守。父亲张修礼是魏朝的散骑侍郎，归顺梁朝，仍受本职，迁任怀芳太守。张正健幼年好学，有清秀的才华。梁简文帝在东宫时，张正健13岁，献上颂文，简文帝身家赞赏。简文帝一向崇尚学业，常常亲自升座讲经，张正健曾参与讲习，请求决断疑难义理，吐纳和顺，进退祥雅，四座都注目于他。太清初年，设册高帝，受任少林王国左常侍。梁元帝即位，拜授通直散骑侍郎，迁任彭泽令。适逢梁末丧乱，避地于匡俗山，当时焦僧度拥众自保，派使者请求结交，张正健害怕他，用谦逊的言辞接纳，但以礼法自持，焦僧度也雅相敬淡。高祖受禅，诏令张正健回京，受任镇东鄱阳王府莫曹行参军，兼任衡阳王府长史，历任宜都王县外记事、撰史注释，代浔阳郡丞，累迁尚书夺之郎，通直散骑侍郎，注释如故。太监中去世，时年49岁。有文集14卷，他的五言诗尤其好，大行于世。蔡宁，字子居，是济阳考城人。祖父蔡准是梁朝的吏部尚书、金子光禄大夫。父亲蔡彦高是梁朝的给事黄门侍郎。蔡宁幼年聪慧，容貌举止美好。长大后广泛涉猎经传，有文辞，尤其擅长草书和隶书。天嘉四年，出仕受任秘书郎，转任庐陵王文学。光大元年，受任太子洗马、司徒主簿。太建元年，迁任太子中舍人。以名门公子被选配信义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、中书侍郎，迁任晋陵太守。等到将要复郡，命左右修缮整理中书省的官署，对宾客朋友说，希望后来的人没有劳苦，不也很好吗？不久受任宁远将军、尚书吏部侍郎。蔡宁年龄地位不高，但才能和门第为当时所重视，常常端坐在西斋，除非是素贵名流，很少交往，驱使的人多讥讽他。高宗曾对蔡宁说，我想用一心主的丈夫前素为黄门郎，你意下如何？蔡宁正色回答说，帝相救妻，恩由圣旨，则无所再问。如果以公众评议为标准，黄伞之职必须人门兼美，为陛下裁决。高宗沉默而停止。钱肃听说后怀恨，让一心主每天在高宗面前进谗言。不久蔡宁被免官，迁往交趾，不久被追回。后主继位，受任晋安王资义参军，转任给事黄门侍郎。后主曾设酒会，群臣非常欢乐，将要一宴到洪范宫，众人都跟从，只有蔡宁与袁宪不去。后主说，你们为什么不去？蔡宁回答说，长乐宫尊严不是酒后所经过的地方，臣不敢奉诏。众人失色。后主说，你醉了。立即命人将他带出。他日，后主对吏部尚书蔡旨说，蔡宁依仗门第，自矜才华，没有什么用处。不久迁任信威晋西王府长史，郁郁不得志，于是喟然叹息说，天道有废心，孔子说乐天之命，这个道理大概可以领悟。于是作小事赋以表达志向，很有文辞义理。陈王后入隋，在路上生病去世，时年47岁。儿子蔡君之很知名。阮卓是陈留卫氏人。祖父阮权是梁朝的散骑侍郎。父亲阮问道是梁朝的宁远岳阳王府记事参军。阮卓幼年聪明，专心于经籍，善于谈论，尤其擅长五言诗。生性极孝，他的父亲随岳阳王出镇江州，遇病去世，阮卓当时15岁，从京都奔赴，水江不入口多日。适逢侯景之乱，道路阻绝，阮卓冒险旅间，载着灵柩回京。在路上遇到贼寇，阮卓形容憔悴，嚎哭自沉，贼寇哀怜而不杀他，还护送出境。等到渡彭蠡湖，中流忽然遇到疾风，船几次几乎沉没，阮卓仰天悲嚎，不久风停，人们都认为是孝心感天所致。世祖即位， 受任清车鄱阳王府外宾参军。天康元年，转任云辉新安王府记事参军，仍随府转任义右记事，代撰史注释。迁任鄱阳王中卫府录事，转任晋安王府记事，注释如故。等到平定欧阳河，交趾的遗僚往往相聚为寇超略，阮卓奉命招抚慰问。交趾通往日南，相郡多产精粹珠贝珍怪之物，前后使者都获取他们，只有阮卓之身返回，衣装没有他物，当时舆论都佩服他的廉洁。迁任衡阳王府中录事参军，入朝任尚书祠部郎，迁任始兴王中卫府记事参军。书灵被诛后，后主对朝臣说，阮卓一向不参与叛逆，应当加以金表优异。至德元年，入朝任德教殿学士，不久兼通直散骑常侍，作为副使与王化出使隋朝。隋主一向听闻阮卓的名声，于是派遣河东薛道衡、琅琊颜之推等人与阮卓谈宴赋诗，赐赠礼物加厚。回朝后受任昭远将军、南海王府资义参军。殷衍即不赴任，退居礼舍，改建亭宇，修整山池花卉树木，招致宾客朋友，以文酒自娱。真明三年入隋，行至江州，追思他父亲去世的地方，于是染病去世，时年59岁。当时有五位人殷坑，字子坚，是梁朝左卫将军殷子春的儿子。幼年聪慧，五岁能诵读诗赋，每日千言。长大后广泛涉猎史传，尤其擅长五言诗，为当时所看重。出仕任梁朝湘东王法曹参军。天寒时，殷坑曾与宾客朋友宴饮，看见醒酒的人，于是分酒肉给他，在座的人都笑。殷坑说，我们整日酣饮，而直觉的人不知其味，不合人情。等到侯景之乱，殷坑曾被贼寇擒获，有人救他得以免死。殷坑问原因，竟是先前所行酒的人。天嘉年间，任始兴王府中录事参军。世祖曾宴集群臣赋诗，徐陵对世祖说起他，当天召殷坑御宴，让他赴兴城安乐宫。殷坑提笔便成，世祖非常赞叹赏赐。累迁昭远将军、晋陵太守、员外散骑常侍，不久去世。有集三卷行于世。使臣说，文学大概是人伦的基础吧，因此君子不同于众人。从前孔子论四科，始于德性，忠于文学，这就是圣人也重视文学。至于像杜之伟这些人，遇上好的时运，各自施展才能，杜之伟尤其著称美名。